铁中堂心头一震，口中道：“他做了什么事？”云峥目中已经爆出愤怒的火焰，冷笑道：“哼，他在我临危重伤的时候抛弃了我，而厚颜无耻的认贼作父。”铁中堂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误会了。”误会！云峥仰天狂笑起来。若是误会，你为何不敢见我？我……铁中堂呆了一呆。云峥嘶声狂笑道：“铁中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在我面前耍赖吗？若不是老天有眼，让我亲耳听到你与那司徒孝的言语，又让我侥幸逃了出来，你这叛师背友的无耻行为，世上便当真无人知道了。此刻老天既让我能够活着见到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铁中堂，你就拿命来吧。”铁中堂身子一转，退后了三步，黯然长叹道：“三弟，你纵要下手杀我，也该先听我解释解释啊。”
哼，
云峥冷笑道：“你纵然是说的舌战莲花，也难叫我相信。”铁中堂说：“那时我只是为了要逃出性命，才不惜以那种方法骗得司徒孝的信任，然后才趁隙夺路而逃。他曾经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云峥的性命，而今却被云峥误会如此之深。”云峥冷笑道：“哼，你是夺路逃出来的吗？”铁中堂黯然点了点头道：“我那时的艰苦行程，说来你也不信。”云峥厉色笑道：“哈哈，我自然不信。别的不说，你身受重伤，又落在司徒孝那厮手里，还能逃得了吗？”铁中堂黯然笑道：“事实如此，哼，你要如何才肯相信呢？”云峥大喝道：“杀了我，我也不信！”余声未了，突听林外传来了一阵笑声。中堂，他既然不信也就算了，你还和他争个什么呀？啊！随着笑声，司徒孝轻轻地掠入树林。铁中堂神色突然惨变。好阴毒的人啊，他知道司徒孝这样一来，这误会便更难解释了。云峥果然纵声狂笑道：“好啊，铁中堂，你纵想狡辩，怎奈司徒孝却已经替你承认了，你还要怎样？”铁中堂一步窜到司徒孝的面前，司徒孝微笑着说道：“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骗他做什么呀？啊！”他微笑着一招手，白星武、黑星天、潘成峰立刻便有四下现身。司徒孝接口笑道：“反正这里都是咱们的人，你怕他作甚呢？”白星武接口笑道：“是啊，只要将他杀了灭口，世上便无人知道你的行径了，你还是一样能够到大齐门下卧底的啊！”铁中堂盛怒之下满腹的冤气，他自知此刻自己已是百口难辩，是已咬紧了牙关绝不开口。云峥双拳紧握，目光四下流转，突然嘶声狂喊：“铁中堂，告诉你，我纵然拼了性命也要逃出这里！”黑星天 冷笑着说道：“大齐弟子也会逃吗？啊！”云峥目眦尽裂，望着铁中堂嘶声说道：“我要逃出，只是因为我要将他判尸的丑行宣扬给天下武林众人知道。”余生未了，身形即起，向白星武扑了过去。司徒笑立刻遥遥地向白星武打了一个眼色，白星武也微微地以目示意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云峥已经挥拳扑来，他一心突围，权势自然是凌厉无仇，左拳当胸护身，右拳直捣白星武的胸肋，拳还未到，刚劲的拳风已经震起了对方的衣袂。白星武掌势斜引，急滑万脉，哪知道云峥右掌竟是虚招，招式到了半途，左拳突然自肋下翻转过来，石破天惊，猛撞白星武的下颚。白星武似乎未料及他变招如此之奇诡迅疾，神色微乱之间，云峥双足已经接连飞起，上下三招宛如一式。足风拳影间，白星武身子斜斜地冲出数步，似乎招了云峥一掌，立足不稳，只得让开了云峥的去路。两人动招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情，云峥志在突围，也不愿恋战，身子凌空急转，闪电般的飞掠而去。司徒笑、黑星天齐声的喝道：“追，哪里逃！”但是身子仍然紧紧的夹着铁中堂，脚下更未移动半步。白星武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小弟这诈败卖招，不知装的可还像否？”司徒笑抚拳说道：“当真是天衣无缝，无懈可击呀。”白星武说道：“不过那厮招式也委实凌厉。”司徒笑接口笑道：“无论他怎样凌厉的招式，难道还真的能在三招之内便冲出白兄的拳网吗？”三人相对大笑，笑声充满了得意之情。司徒笑回过头来，望着铁中堂说道：“你可知道在下为何不杀死云峥，而故意放他逃走吗？”铁中堂说：“你存心挑拨我兄弟两个人，对吗？”司徒笑仰天狂笑道：“对了，我此番放了他出去，便犹如为你制造了个最大的仇人，他一生一世都不会放过你啦。”铁中堂心头一阵黯然，口中却厉喝道：“我与他已属同门，情如手足，纵有误会也解释得开。”司徒笑阴恻恻的笑道：“哦哦，真的吗？哈哈，他连你说话都不愿意听，一心只想杀了你这个叛徒，这误会是再也解释不开的了。”铁中堂胸中怨气淤积，忍不住大喝道：“恶徒，你！”司徒笑接口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个恶徒。若论今后在江湖中的名声，只怕我要比你好得多了。啊，铁兄，你此刻已成了大齐门的叛徒，不但云峥要杀你，你门中师长也要将你名正门归，便是那些自命侠义的江湖中人，只怕也不肯放过你。你此刻已是四面楚歌，在武林当中已无法混了。铁兄，你想必 也是知道的吧。铁中堂说，纵然如此也与你无关。
嗯，
哈哈哈哈，兄台须得放明白点，以兄台目前所处的情况，只有与我等同盟还可以有生存之机会，否则……
铁中堂厉声说道，否则怎样？
否则怎样？兄台自己还不知道吗？
黑星天接口笑道，
兄台啊，还是将自死神宝窟得来的珠宝取来，与我兄弟共创一番事业，远比在大齐门下受气好得多了。
白星武也说，
你我此刻最好还是让铁兄多多考虑考虑啊。
潘成峰大笑道，
嗯，即是即是，哎，你我此刻最好还是先回李府大厅用些酒菜，什么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。
他四人你一句我一言，当真使尽了威逼利诱之能事，但是铁中堂目光反而变得冰冰冷冷，没有丝毫的表情，谁也猜不出他心里头究竟在想些什么。
司徒笑手臂轻轻地搭在了铁中堂的肩头，含笑说道，兄台走吧。
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，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，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。震撼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大齐英雄传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铁中堂不置可否，茫然随着他四人走出了树林，走向静卧在那深深夜色当中的古老庄院。庄门前有条摇头的人影轻轻一闪，仿佛是温代代正倚立在门前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
司徒笑手指着那条人影微微的笑道，哼哼，你我自己人了，什么事情小弟都不愿再隐瞒兄台。兄台可知这位温代代是谁吗？
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
温代代本是小妾，但兄台若是真的主意于他，小弟立时便可与他一刀两断。
说话之间，温代代已自门前的阴影当中冲了出来，见到铁中堂与司徒笑并肩而来，而仿佛谈笑甚欢，他便立刻顿住了脚步，呆在铁中堂的面前，连已说到嘴边的一句话都噎在喉咙间说不出来了。
司徒笑哈哈大笑起来，温代代，今后铁兄已与我是一家人了，你尽管当着我的面与他亲热也没有关系。
温代代抬头呆望着铁中堂，铁中堂目光仍然是毫无表情。温代代突然双手掩面，痛哭着狂奔而入，他身上的衣衫在夜色当中看来有如水波一般。
妙极，妙极，想不到他居然真的对铁兄生出了情感啊！ 这当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笑声虽然豪放，但其中却已经充满了嫉妒之意。笑声当中，庄院里已经燃起了灯火，李洛阳、李建白父子两人抢步而出。霹雳火海大少紧紧跟在他们身后，人人俱是神情紧张，手持利刃，显然还不知道外面的围困已经解除了。李洛阳目光转处，见到司徒孝等人的悠闲神情，不觉呆了一呆。兄台，兄台们，都没事了吗？司徒孝朗声的笑道：有了我们这位铁兄，哈哈，自然无事了。李洛阳说道：那九子鬼母呢？司徒孝又说：此刻只怕已经在半里之外了。李洛阳紧张的神色立刻松弛了下来，但是目光却更是明锐，带着明显的询问之意，在司徒孝与铁中堂面上扫动，显然期望能够听到事情的经过。司徒孝却故意闪烁其词，铁中堂更仿佛突然哑了似的，不肯说出半个字来。只有白兴武微微笑道：九子归母他肯放这个交情，其中自有原因，反正人已经走了，李兄又何苦追问呢？李洛阳果然不再追问，但是对铁中堂的身份来历不禁更加深了几分怀疑，双目暗皱，依刻入听。死寂的李宅转眼之间便恢复了生气，所有被死亡阴影压制着的感情此刻都奔放流露了出来，这种世家巨宅的活动之力是异常惊人的，不到半晌尸身便都已经收敛，所需要的食物也都已经够来，甚至连那扇满见鲜血的大门此刻也都恢复了原有的光泽，只有逝去的生命是永远不能回来的。忽见李洛阳大步行入，说道：各位，无论有何问题都请饱餐后再说。雨声微顿，陈生接着说道：到那时在下也有几句话要对各位说的。不多时，厅中桌上便已经摆上了虽不丰美却可以饱餐的饭菜，此时此刻纵是好酒之徒也再无暇饮酒，纵然心事再多也俱都放在了一边，菜饭到了眼前暂且什么都顾不得了，立刻狼吞虎咽起来。亘古以来饥饿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，再大的英雄也不能抵抗。大厅当中一片咀嚼之声，过了半晌，黑星天突然放下了筷子，脱口叫道：不好，面上也变了颜色。司徒孝侧身让开了被他碗筷溅出的汤汁，说道：什么事？黑星天接着说道：这桌上少了一个人吃饭。李洛阳皱眉说道：是吗？他望了铁中堂一眼，回首说道：建白，你怎么不请那位夫人前来呀？话未说完，黑星天已经飞奔而出，随后白星武也跟着飞身而出。司徒孝虽然比较沉稳，仍然端坐未动，但是面上也已经动容。他们三个人自是生怕温代代席卷珠宝而逃，而霹雳火海大少等人始终被蒙在了鼓里，见了他们三个人惊慌之色，俱不禁大奇。司徒孝干咳了一声：铁兄，那笔宝藏兄台可是全都带在了身边， 他附耳向铁中堂说道。铁中堂默然良久，才冷冷地说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放在哪里？天下可有任何比自己身侧更安全之处？司徒孝愣了愣，轻轻地顿足道，这可真是大事不好了。他匆匆回身，似乎也要赶去，但是身子转了一半，又缩足而回。铁中堂说，我已无处可去，你根本不必守住我。司徒孝与潘成峰打了一个眼色，终于扭转身子一掠而出。要知道，他三个人全心都灌注在那些珠宝上，别的事情都觉得不太重要了。李洛阳、海大少等人面面相觑，霹雳火拍案大骂道，哼，他们三个人到底在弄什么玄虚啊，真把老夫给憋闷死了。铁中堂说道，闷死了，你不追去看看吗？
正是，老夫正该追去看看。
海大少也情不自禁地跟了出去。铁中堂忽然长叹了一声，
哎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我那些珠宝眼见就要惹出几条人命了。
李洛阳面色微变，豁然掌身而起，沉声说道，
老夫这里死人已经葬得够多了，绝不容再有凶杀之事发生。建白，随我去看看。
余生未了，他身子已经步出了厅外。李建白瞧了铁中堂、潘成峰两眼，匆匆地随之而去，在门外低低地嘱咐了几句，大约是叫院中的人留意着他两个人的动静。于是厅中就只剩下铁中堂与潘成峰两个人了。铁中堂说道，
他们可是命你来监视我的。在下只是在此陪伴兄台而已。
哦，呵呵，你此刻只管为他们卖力，等到别人定要除去你这罪魁祸首的时候，便无人为你卖力了。潘成峰微微一笑，呵呵，那也未必见得。他显然已经与黑白等人有了默契，是以神色颇为安定。铁中堂沉声说道，
还有，你莫忘了，九子鬼母还在时时刻刻地等着你，你也莫忘了，我还有令九子鬼母撒手而退的力量。
潘成峰垂手沉吟不语，但是面上却已经悚然动容。过了半晌，忽然抬起头来说道，
你要我怎样？你先说来听听。
铁中堂缓缓地说道，
你若肯与我合作，不但此后永无生命之余，还可以乘机名利双收。
怎么，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吗？哎，你要我如何去做呀？
铁中堂又说，你只要戴起我重金买来即可乱真的人皮面具，穿起我这身衣服，别的事吧都可以随机应变了。
潘成峰瞠目，这算作什么呀？
铁中堂说，你的身材与我九分相似，只要说出理由，不愿意脱下面具，他们万万认不出你来。